尔时佛告释迦牟尼佛迦斯迦，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，乃至正意念而不说但有而所功德。这是第二课，佛广明功德。前面第一课是释迦牟尼佛令受持般若的功德，佛广明功德分两课，第一课名非执五种更有余功德。尔时佛告释迦牟尼佛，就是那个时候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呢赞叹受持般若功德这些话说完了的时候，佛告释迦牟尼佛，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释迦牟尼佛，教释迦，这个教释迦是释迦牟尼佛前一生的名字，他前一生的名字叫做教释迦，翻中国话翻个简儿，简儿啊，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意念。世间上啊，或者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他能够啊有时间啊受持般若波罗蜜，读诵般若波罗蜜乃至正意念，就是我昨天讲过啊，就是如理作意和修止观。这个受持读诵啊，是学习的阶段。这个如理作意和正意念是修行的阶段。这个如理作意啊，是修行的开始啊。我昨天呢已经解释过，我们汉传佛教啊，很久以来呀、啊，不提倡啊修止观这件事。就是有人提倡啊，多数啊也修不来，止也修不来，观也修不来。这个修不来的原因呢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没有如理作意。这个如理作意，就是你学习了这个摩诃般若这个法门，学习了以后啊，你总也是不静坐，但是在内心里边如理作意，就是随顺般若法门的道理啊，心里面去思维，专精思维。专精思维的时候啊，就是当然要有经过一段时间的，也可以呀、啊，在树下啊，就是要在寂静处啊，专精思维。思维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好处啊，就是对于这个般若法门的道理啊，能够深入，不是表面上的事情啊。你能深入地理解这个圣义地啊，由世俗地到圣义地，由于你内心的思维啊，你能熟悉啊，能够理解的更深刻，这是啊一个好处。 第三个好处呢，第二个好处呢，多少的能调伏烦恼，多少能调伏。我们啊，唱炉香赞，唱大愿王啊，或者是放焰口也好，是大水路也好，你做这些事情也有功德，但是不能调伏烦恼。要是啊不如意的时候啊，当然也有的人智慧很高啊，他知道这个烦恼啊不庄严呐、啊，就可以忍耐一点，也可能这样，但是心里面还是不容易忍耐的。但是经过深入思维的时候呢，就能调伏。就是这个烦恼的境界，烦恼有两种啊，我们通常说烦恼啊，就是嗔烦恼，我心里面愤怒，好，这是烦恼。但是心里面不是愤怒，有爱，也是烦恼。烦恼来了的时候啊，不能调伏，就好是只有是，就算是知道这件事不合道理呀、啊，但是不能调伏。现在你如理作意了呢，就用这个道理呀、啊，思维这件事。是空无所有的，这样子啊，你心里面就转变了，转变了原来随顺烦恼的那个思维。你一转变呢，这个烦恼就不动了。所以这就是把烦恼调伏了，没有断烦恼，但是调伏它不生起了，有这件事。这个呀、啊，这件事，要是你有这个经验呢，我不用再说，也就懂了哈、啊。就是转变了所缘境，我们原来在爱这个地方生烦恼，也就是在那个地方分别思维，所以烦恼就动起来。我们在嗔心那个地方去思维，哈、啊，你这个人真是坏蛋，怎么可以这样贿赂我？你思维这些事情，当然就愤怒了。现在思维这件事是这个愤怒啊，是由因缘有的，因缘有的就是自性空的。你这样思维呢，这个嗔心就没有，嗔心就不起来了。所以这个如理作意啊，不但能深入地理解圣义地，同时也能调伏烦恼，但是不能断。随时还会生烦恼的，所以学习了般若法门之后，你这个时候能够如理作意，得到这两种好处。得这两种好处以后，你可以盘腿静坐。盘腿静坐的时候，你照样还是可以如理作意。这和以前你没有如理作意的时候，你不能静坐，现在不同，可以坐那里呀、啊，可以如理作意。这个奢摩陀，我昨天说过，我们出家人呢、啊，是少数人还是重视戒律的？重视戒律呢，他的妄想会少一点，这个妄想少，心也容易清净。你要修奢摩陀呢，他这妄想少，就能够安住其心啊，使令心里面呢就能够寂静住啊。所以这个持戒清净能帮助我们修奢摩陀的寂静住，我们能如理作意呢，能帮助我们修毗婆舍挪。所以静坐的时候一指一观呢，得到了这殊胜的助力呢，我们就能静坐了。能静坐的时候啊，当然是啊，我们常常的啊修奢摩陀，在奢摩陀也可能有人很短的时间呢就能得定，也可能有的人要长的时间，时间要长一点，每人的因缘都不一样啊，长一点也不要紧，终究是成功了啊，我得到未到地定的时候心情快乐。好，就算是没得未到地定啊，你能成就欲界定的九心住啊，心情也快乐 啊，坐那里呀、啊、就是明镜而住。嗯，但是这个时候啊没有清安落啊，表了魏大帝定啊还是明镜而住，但是有清安落了啊。为什么他有清安落呢？就是你心里面那个定的力量加强了，加强了怎么会有清安落呢？也有个原因的，你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我们身体里面，我们现在身体里面的地水火风啊是欲界的，是欲界地水火风，没有舍界的地水火风，没有。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定力超过欲界定的时候，就有相似的舍界的地水火风来到你的身体里面，来到你的身体呀、啊，这个舍界天地呀、啊，相似的舍界天的地水火风来到你的身体里面，和你的身体里面原来的地水火风相接触的时候，就有清安落了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另外一个原因呢，我们地面上我们这些人呢，果报就是这样子啊，健康的时候还好一点，随时会有病痛，就是很多的问题了。舍界天上不是舍界天，欲界天上的人呢，欲界天上的人不是阴间的人呢，他们身体也是地水火风加上受养行识，因为以前呢做了善业，所以他得的果报就是快乐，身体舒服，没有病痛。欲界天，我昨天说过啊，欲界天上的人呢都没有病，身体永久是健康的。我们人与人见面呢，祝福你永远的健康，这是说空话呀，实在办不到，就是随时会有病痛。但是天上的人没有这回事，没有病痛。没有病痛呢，还有一个没有，另外还有一个不老，也不老也不病。这样的身体我们应该很满意了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个果报？他就是在人间的时候啊做了善事，做了善，什么叫做善事？就是帮助人解决困难，使令别人的心情快乐。你有这样的因，将来你就得这果报，我就是快乐，心情快乐啊。但是啊，是用有所得的执着心做的功德，所以这个功德有时间性。而舍界天上的人呢，他那个地水火风啊，那更是快乐，更殊胜，也是也不老也不病，但是终究也是要死掉的。但是比人间呢，比欲界天更高尚啊，他们的功德的殊胜是超过了欲界的功德。他们是定善，人间的欲界天上的人呢，小小有一点静坐的功夫，也做一些利益人的事情。要是我们人间的人呢，我们只是做善事，我不学习佛法，学那干什么？那有什么用啊？那你要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将来呀，我看顶多在地面上做一个富贵的人。地面上的不和那天上不能比的啊，天上不老不病，人间你说你很富贵啊，但是还是要老病的，还是不如天上。那么现在说是要是升到舍界天去，那就是要有高深的禅定，那就是不同了，但是也还是要死掉的啊。现在要是学习般若波罗蜜，那是超过这个境界啊，那就是超越世间呢，得了圣道的时候，那他所得的身体呀、啊，那就我们经论上说叫做法性身，经论上说的叫做法性身，本身那就是无漏的功德所成就的色受想行识，是不老不病也不死，永久地安乐住。那不是超过世界上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出家人呢、啊，好好的学习佛法，好过在家人，会好过在家人。但是出家就是问题就是这样子，你要学习佛法，你要学习佛法， 也就是要什么是佛法，就是戒定慧。其中有一件事，我等于报告各位一个好消息啊。修行这件事啊，初开始啊不能否认也难，初开始用功修行的时候是有点难，有一点难啊。但是你能努力的用功，到了未到地定以上呢，是快乐的，不辛苦，一点也不辛苦。在没得未到定以前，你用功啊，腿也疼啊，有的时候又有病了，又有很多的烦恼事情来了，你心随境转的，这是辛苦，你要勉强的忍耐一点啊。等到未到地定的时候，成就未到地定的时候啊，就没这个问题。当然要加上般若法门，要学习般若法门，你只是修定不行。你只是修定没有智慧的时候啊，有了烦恼来的时候，你没有智慧来调伏啊，只凭这个定的功德还不够，还不够的。你加上般若法门的学习，有了这样的般若的智慧，再加上你未到地的定力，这两个定慧，有什么烦恼都不介意。你智慧能看破这些境界，你的未到地定有情安乐，一坐几个钟头不算什么事情，这个时候是很自在的。就是你愿意读经，和以前的理解力也不同，你愿意闻言说法很容易，看这一段文理解力强，那么也容易有辩才。这个定和慧是一切功德的资本，有了这戒定慧，很多很多的功德逐渐逐渐都成就了。那个时候用功修行很容易，很容易，很容易的。就是前一段没得未到地定之前，这个时候辛苦一点，但是也有的人并不是很难啊。我们从经论上啊，和佛在世的那些修行人，有人很快的就得未到地定，有的人会慢一点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我们佛教徒啊，尤其是出家人呢、啊，你不要怕修行很辛苦，不要怕这件事，不要怕这件事，只是暂时的这么一段的辛苦，过了这一段就不辛苦了。尤其是年轻人出家，不要到老年时候再出家，不行，差一点，也不是决定不行，但是差一点。年轻人出家，我昨天说过了，在社会上的污染少，你的污染少啊，你的体力四大调和的程度好过老年人，这样子你要学习佛法，修孝戒定慧，都比老年人会快，会容易有成就的。啊，佛告四谛华严迦叶迦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啊，就是受持读诵啊，是学习般若法门的阶段。这个正一念呢，是修行的一个开始，先要正一念。等到你修止观的时候。啊，又修什么陀，修毗婆舍陀，这个时候你的，因为你有这个有持戒清净的基础，又有这个如理作意的栽培啊，你这时候止也能修，观也能修，这时候叫正一念。这个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本子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，翻个正一念。你要读这个宣奘法师翻的大般若经呢，它叫如理作意，但是那个含义是相同的啊。这个正意念呢，我再说一下啊，这个意就是念啊，意想或者说是一直想也。这个想和念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那个想那个字是一个相，一个心。就是把你所意念的般若波罗蜜的相貌啊，你常想这个相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想我的母亲，你立刻你母亲的相貌就现出来， 就是降这个，现在是降波尔波罗蜜这个圣义地，圣义的相貌哈，把它显现在心里面。这个念也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把这个第一的相貌显现在心里面，这个念很明了地显现在心里面，叫做念。叫做念呢，你把这个相貌显现在心里面呢，你在思维这个道理，常思维，那就是观的意思。好，这个但是这个观呢和我们如理作意时候有点不同。有什么不同？你这时候因为修止了，就是在什么陀里边，就是在定里边如理作意，就是在定里面修观，是这样意思。这样意思啊，和我们呢只修定而不修观完全不一样。你只是修定啊，愿意静坐，我欢喜静坐，但是你不修观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不能得圣道？不能得圣道。我们还要知道这个定是共于外道的，外道也能得定的呀，不是单是佛教徒啊。但是我们佛教啊，很久以来啊，不学习经论呢、啊，就是只是在那里静住，感觉这个很好，其实不能得圣道的。得圣道是要有智慧，没有智慧怎么能得圣道？你没有智慧，你不能见第一义的呀。要知道这件事啊。这个要是这句话是我说的，可以把它丢在大海里都不要。这是经里面说的这句话，是经里面说的哈。我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出家人里面，或者在就是也是有，在这个或者高明寺啊，或者是金山寺啊，或者什么禅宗的道场啊，肯用功的时候，其实很久以来呀、啊，禅宗也不过就是修个止而已啊，也就这样。你妙境这样说，你说的不对啊，不是的。现在我们要读经论，经论上是说止，还要说观的、这不是我说的这句话。说迦斯迦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波尔波罗蜜乃至正一念，而不说但有而说功德。要是你这位佛教徒啊，在佛法里边呢，你能够学习般若法门啊，又能够如理作意，又能修止观呢、你要能这样做，我不说但有二说功德，我不是说就那么多的功德，就是前边的实体欢喜说这五种功德，功德不止于此，还有更多的功德的。这是第一课，下面第二课，出于功德，就是说出来啊，演说出来，还有什么功德要说出来？分四课，第一课，明受持般若故，得五分法身啊。何以故？什么理由？还有什么功德？这是这句话是问，下面就是回答。迦斯迦是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不离萨婆惹心，这一定要加上这么一句。这个萨婆惹心，这个心是什么？就是愿，我有这样的希望。萨婆惹是佛的智慧啊，就是你不远离呀、佛智慧的愿。这句话用个白话讲呢，就是你有愿，愿得佛智慧。就是愿得佛的圣道，就是明简单的说，就是想要成佛，就是这句话。你有这样的愿，有这样的愿呢，要我们初开始学习佛法，我们的记忆力不太好啊。我发了愿的时候，但是常常会忘掉的，所以也可以烁烁的发愿啊，愿得无上菩提。愿得佛智慧，常常的这样意念。我用一杯水呀供养佛啊，我用买一枝花来供养佛，信佛顶礼也就发愿，愿以此功德得无上菩提。常常这样回向，常常这样发愿。 那么这是你一学习了般若法门呢，你还有无上菩提的愿啊，你这样做啊，是是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不离三不惹心，你要这样做的话呢，无量界中成就，定中慧中解脱中解脱之见中成就，就有这个功德。无量界中成就，有很多很多的界，那时候我们啊，在家居士也能也有受菩萨戒的，我们出家人呢，或者受毗湿戒、受毗湿尼戒，啊，这个戒毗湿尼的戒比毗湿戒多啊，所以戒重，这个重是很多，都能成就，都能成就。我们在家居士要发现出家，哎呀，出家人受了很多的戒，这个事儿行吗？可以吗？再就是出家人呢，要持戒清净，怎么样能持戒清净？要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，用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把这些事，就会知道什么因的什么果。那这样呢，我不要做错误的事情啊。那么将来呀，受那样的苦恼的果报，我不欢喜啊。那么这样也会勉励自己持戒。虽然勉励了我愿意持戒，但是心里还有执着。嗯，我这件事，哎呀，将我放下去，我很难的。比如说，连这个吃素这件事哈，在家居士要出家要吃素，让我不吃又可以吗？就是有困难。但是你要学习般若法门的时候，观一切法空，如实相。不动不颠倒，你这样观察思维的时候呢，就放下了。吃素这件事不难，不但是因果的问题啊，加上去掉这个执着心，你用智慧去掉这个执着心，是杀盗淫乱，所有的这些犯戒的事情，你都能看破了、看开了，所以无量戒中也可以成就。我不敢叫难，定中。就是定也能成就哈，当然我昨天说了，从欲界定开始，就是九心住，然后到味道地定，到舍界四禅、无舍界的四空定，这是有漏的禅定啊。想要得无漏的三昧啊，你一定先要成就有漏的定，然后才能得无漏哈。由浅而深。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不可以超越的事情哈。你要有般若波罗蜜呢，就是能放下一切，这困难既不是困难，所以定是能成就的啊。慧众，慧众就是智慧了，也就是般若波罗蜜。你有般若波罗蜜，其他的呀，这个般若波罗蜜总相说是观一切法空，别相说，比如阿弥陀经。你能明白阿弥陀经说赞叹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啊，叫你生欢喜心，然后告诉你呀，要一心不乱的念阿弥陀佛，临命终时心不颠倒，就能往生阿弥陀佛国。你要发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，信愿行啊。偶一大师解释这个解释阿弥陀经，这科非的分得很好哈。这都是智慧啊！你说《阿弥陀经》这样子，《法华经》《华严经》《维摩诘》说是很多的经论呢、啊，这都是智慧哈、啊。说，就是慧也是很多很多的，也能成就。解脱众，解脱众就是有了戒定慧啊，这是因；解脱众就是果，就是解脱很多的烦恼啊。我原来呀、啊，我的欲心很重，现在有了戒定慧，欲心就没有了，我把这个欲能细胞炎现在解脱了，我没有欲了，心情也能解脱。我的嗔心很大，但是也没有了，也解脱了。你要得了般若波罗蜜的功德，所有的功德都能成就啊！解脱之见众成就，解脱之见呢，就是啊，有因呢、啊、修定。他不修慧啊，他不知道他也解脱什么，解脱什么不知道。你要学习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，你解脱你知道，知道我现在啊是得出果了， 啊，或者是得二果、得三果、得四果、得阿罗汉果，或者得无生法眼，这些差别的解脱有很多的差别相。你有般若法门的智慧，你都能明白。如果你不学习般若法门，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你得解脱了吗？我看完全不知道，并且不学习般若法门会有高慢心。你要有一点成就，你的额就会大起来呀，额就会大起来。但是自己又不知道这是个烦恼。你要般若法门会知道我的额是不对的，会能消灭这个额见。知解脱之见，就知见我现在得了什么解脱，什么解脱，会知道。你要不修般若法门，知道什么也不知道啊！我要再说，我就有过失了。我保留这个不说了。这是说啊，这个受持般若故，得无分法身，得这五种功德啊。扶持迦斯迦是善男子善女人，能受持般若波罗蜜，乃至正一念不离沙不惹心，当知是人为如佛，又得这样的功德啊。这是第二个，受持般若与佛无异啊。为如佛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和佛相似，不是佛，但是和佛相似。相似什么？比如佛这个，我们再说一句话哈，我们平常人呢，就在世俗地这里活动。我昨天也是说了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就在舍身相位处法上活动，在这里活动不是贪就是嗔，就是愚痴恶所的这些烦恼活动。佛呢，佛的眼耳鼻舌身意，我们从表面上看，他也是见舍身相位处法的，但实在不是。佛是在地义地那个地方，佛的心呢，离一切虚妄分别，在离一切相哈。比如说我们读这个《金刚经》，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相位处法生心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佛的心无所住，不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见诸相非相即现如来。佛那个心非相，这离一切相在那个地方安了住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当知是人为如佛，他学习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也观一切法空啊，如实相，心里离一切分别，也能这样办。但是还不能和佛比啊，佛是究竟圆满了，但是他和佛相似，所以叫做如佛，相似而已。但是达到这个境界，你要达到这个境界，你要学习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，不学习不行，不学习你达不到这里啊。我们凡夫的右眼呢，只能看个表面，里边怎么事我们看不见的。这后边的文呢，会提到这里。我现在先说这句话，表面上的事情呢，我在这里做是很端正，看上去好像有定力，实在这是假的。你心里面有没有定，不在乎表面上的事情。所以外边的境界是一回事，心里面的境界是又一回事。这非要成就般若的时候，内心才是清净的，内心才是清净啊。说我也静坐，我心里面也不贪嗔痴啊，我很有功夫，也是有这回事。但是你要不学习般若波罗蜜啊，你的额慢是更大，你的额这个额，比以前没有修行时候还大。他那个轻视别人的心呢，比不修行的时候还厉害，因为他感觉他有禅定的功夫，就瞧不起一切人，那额慢更大。因为你有禅定，额慢心更大。在学习般若波罗蜜没这回事，他有极大的修行呢，他没有额慢，因为般若波罗蜜观额不可得，他修无额观的啊。所以这个事情表面上看不出来的，表面上说这也很放逸，那可能他心很清净，也可能看着表面上很清净很庄严，可能心里面又不庄严，都是不决定的。但是有般若波罗蜜，那就完全不同的。这件事不是右眼能知道的。 所以啊，当知是也为如佛，那就是啊，有五分法身呢，还能超过五分法身的，有更殊胜的境界。好，复次迦师迦，一切声闻必知波所有界中、定中、慧中、解脱中、解脱实践中，所以下回第三课名受持般若故，所有五分法身呢，胜二乘五分之上。好，佛又招呼迦师迦，一切声闻必知波。声闻呢，我们现在明白点说，就是小乘佛教徒。小乘佛教徒啊，有两种，一种是声闻，一个是必知波。声闻呢，就是要听佛说法，这声就是佛的法语，你听闻佛的法语，也就是学习，听闻佛的法语以后，有文殊修的这样学习，那么这叫做声闻。这样子啊，后来得了圣道，得了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阿罗汉啊，这样子。必知佛呢，就是这个人也是在听佛说法，栽培善根，但是他这个人呢，我们学习《瑜伽师地论》的时候，多知道一件事哈、都知道说是高慢心的，高慢心很大。我要出无佛事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，也没有佛，我在那里呀得圣道。他有这样的愿，这为什么有这个愿呢？就是高慢心。那么在那他常在佛在世的时候，见佛闻法，修修圣道，栽培的善根超过阿罗汉，超过声闻人。所以在佛不在世，世间没有佛法，也没有佛，他自己能够悟道，能够在深山里面修行得必知佛，这个功德神通道力超过阿罗汉，但是不如佛。那个叫做翻个中国话叫做独觉。是这两种人，一个声闻，一个是必知佛，这两种人的戒中、定中、慧中、解脱中、解脱实践中，不计四善男子善女人的戒中乃至解脱实践中，百分不入这个人的百分之一的百分之一、千分之一、百千万分之一，乃至算术比喻所不能及。就是声闻必知佛的五分法身的功德，不如学习般若法门呢，不离沙不惹心这个人的功德大，是这么句话。何以故？什么理由呢？是善男子善女人于声闻必知佛中啊，心的解脱，更不求大乘法故哈。这个地方啊，可能我没有去对照，和宣章法师翻译的大部分人没有对照啊。可能我这么推测是翻的略了一点哈，说这个学习般若法门这个人呢，对于声闻必知佛的境界里面呢，心得解脱，声闻必知佛心得解脱啊，他们声闻必知佛是也得解脱了啊，能解脱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的苦恼，能到涅槃那里去，但是他不再求大乘法，这个声闻必知佛。他不去求这个大乘佛法，不求大乘佛法，这件事就是解脱了生死苦，到涅槃那里安了住就满足了，他就是这样意思。我们读这个，现在我们学习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读这部经啊，我们读《法华经》啊，得到一个消息，得到一个什么消息呢？我们现在呀、我们也常会听到一句话，会听到一句话，听到什么话呢？大乘非佛说，就是这句话，就是小乘佛教学者啊，就会这样子，会这样说这句话。而我们大乘佛法里边的人呢，也跟着这样说，就是放弃了大乘佛法，不学习，去学习小乘佛法。会这样做，会这样做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究竟大乘是不是佛说呢？我们对大乘佛法学习的少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就是 犹豫不决这个事。但是我刚才说了，读这摩诃波尔波罗蜜经，读这个法华经啊，那上面有一件事，小乘佛教学者得了圣道的人，他相信大乘佛法是佛说，相信大乘佛是佛说。只有没得圣道的小乘佛教学者，也可能相信，也可能不相信。所以呢，小乘佛教学者他要说是大乘佛不说，那这样他是个凡夫。我们从这两部经啊，会知道这个消息。但是我们大乘佛教徒啊，也不完全相信小乘佛教的胡说八道，大乘佛不说。要到什么程度会相信大乘佛法而心不动摇？到什么程度？就是你深入的学习摩诃波尔波罗蜜经，深入的学习欲切实的论，深入的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，会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信心不动摇，大乘是佛说，超过小乘佛法，小乘佛法所不能及。你深入的学习佛法的时候，会达到这个程度，会不同的。你到这个程度，然后去读阿含经、读阿毗达摩论的时候，就感觉到他说那个佛在那里说那个佛法啊，和大乘佛法不能相比。大乘佛法也是佛说的呀，但是超过小乘，这个理论说的圆满，不同。所以也表示啊，我们大乘佛教徒啊，就是退大取小，我不学习大乘了，我学习小乘。看见这个人对于大乘佛法他还没毕业，就看出这件事来。这里是说这个学习般若法门还不离沙不惹心的话，他的功德超过阿罗汉毕支佛百分不及一千分。你百分呢、啊、功德你也不如那个大乘学习般若法门的一少分，你不如他的一分。这是第三，下面第四个，明书是经卷得二十功德，扶持教师家要有善男的善女人，书持般若波罗蜜经卷，就是书写受持、啊、古代的时候呢没有这个印刷，所以是书写啊。现在因为有了印刷呢，当然也欢喜书写也是可以哈。书持般若波罗蜜经卷还供养，就是香花的供养哈。恭敬，为什么要供养呢？就表示内心的对佛对般若法门的恭敬。对于佛法的什么叫做恭敬，就是尊重，尊重般若法门。用什么供养呢？用花香璎珞乃至伎乐啊来供养。你要肯这样子啊，你得今世后世功德，你今世得到功德，后世也得到功德啊，就会有这件事情。这个得什么功德，这上这一段没说，下面有说哈。下面第三颗，天主发愿守护我行般若因，尔时释迦华严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尔时释迦华严白佛言：世尊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般若波罗蜜，乃至正一念，不离沙不惹心。”供养般若波罗蜜，恭敬尊重花香乃至伎乐，我常当守护世人，这就是得到的功德哈。你肯这样学习修行啊，这个释迦华严呢，来守护你，来保护你啊，会有这件事。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我们应该是明白哈。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，有一人遵守国家的法律，有的人呢也不遵守，就是也有善人也有恶人。善人呢这人容易相处，恶人就有问题啊，不讲道理会出到你啊。鬼神和人一样，一副入世也是不讲道理会出到人。 有这个事。但是啊，你要能学习般若波罗蜜啊，你能这样做的话，释天欢迎来守保护你的安全，使得这个鬼神呢不来阻挠你，不敢来阻挠你，会有这个事情哈。佛告释天欢迎迦斯迦，是善男子善女人，欲读诵说般若波罗蜜时，这下面是第四课，佛崇明功德。前面说过了，就再重新的赞叹般若法门的功德，分两科，第一科广明功德，分六科，第一科明德胆力说法不断过。佛告释迦欢迎迦斯迦，是善男子善女人，欲读诵说，那就是要宣扬般若波罗蜜啊，讲说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无量百千诸天皆来听法。这个事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哈，就是无量数很多的呀，或者是百千的诸天也来听般若波罗蜜的讲演，也来听法，还有这件事哈。是善男子善女人说般若波罗蜜法啊，诸天子一起胆力啊。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呢，在学习般若法门呢，我给你讲说的时候也是很辛苦的呀，辛苦是身体就疲倦了啊。那怎么办呢？诸天子啊，用天上的甘露啊，来一起胆力，增加他的体力的健康，使令他不疲倦啊。有这件事啊，世诸法师要否极，不欲说法了，太疲劳了，辛苦了啊，就想休息了。诸天一起胆力故啊，便能更说，还能继续的赞叹般若法门。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，乃至正念一念呐、啊，供养香花乃至药物，以得是尽此功德。这也是得到这个功德啊！你能这样做，你不但是保护你的安全呢，同时还能增加你身体的健康。还有这件事哈。